今天想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是如何明白神的带领。我们在教会中呢，跟弟兄姐妹们聊天分享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有弟兄姐妹说，哎，就是神对我说什么什么，或者是呢，神让我做什么什么。那有一些弟兄姐妹就会困惑，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可能就是在神里的经历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哎，就会困惑，哎，你怎么听到的神的声音呢？那神怎么对你说话呀？这太奇妙了，我好像没有听到过哎。然后你怎么知道神是这样带领你的呢？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为一件事情忧愁烦扰，我们为这件事情寻求神的带领，我们一直在祷告啊，希望神能够给我们一个指示，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但是我们祷告来祷告去，好像我们就得不到这个答案，就好像是有的时候好像神没有和我们在一起，有的时候感觉好像神没有对我们说话。那所以呢，我今天就针对这些问题呢，来做的这篇的讲到的内容，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是具体的是怎么样的一种经历，怎么样的一种感受，能够明白神对我们的带领。那所以呢，今天我这个讲道理呢，就是我尽量的去减少知识性的内容。减少以前我的讲道总是充满很多的逻辑的论证啊，然后这个神学的各种的观点的罗列呀等等的。那今天我尽量的就是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自己真实的感受来讲这个主题。所以今天我的这个 PPT 呢，一共就只有两页，第一页是这个标题页，然后下面还有一页。然后早晨涛哥问我，哎 Nathan 你发给我的这个是不是发错了，怎么只有两页？我说没发错，就是有两页。那当我们在神的里面去了解神，去认识神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有很多种的方法去更多的认识神。那就好像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的学问，比如说数学，比如说物理学，那 IT 也是一种学问，机械工程学等等的。那所有的学问呢，都是越学越复杂，越学越高深，只有一种学问是越学越简单啊，这就是我们的神学。为什么我们这个神学是越学越简单呢？因为在神学这个领域，就是在我们信仰这个领域，那我们所了解到的、所学习到的任何的知识、任何的内容，其实都是帮助我们来促进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都是帮助我们来更多的认识这位神对我们的爱。那所以说，不管是我们读经也好，我们听讲道也好，我们上各种的课程也好，那我们所学到的这些内容，如果没有把我们更多的领到神的面前，如果没有更加的促进我们和神之间的这种关系，那我们可能在学的时候，我们就是学错了方向。所以感谢主，当我们在和神的这个交往中，就是我们信神开始，那我们信主开始，我们就开始了一段和神的旅途。那在这段旅途中，那我的感觉就像是谈恋爱一样的美好。所以当我在预备这篇讲到的内容的时候，哎，我的心里也是充满幸福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预备这个内容，我就想，哎，神怎么带领我的呢？回想起来信主这些年自己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一件一件的事情，那神带领我的这个过程真的是感觉非常的甜蜜和美好。那神和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圣经中有多种的比喻啊，比如说我们最常用最主要的一个关系，就是天上这位神，他把我们看作他的儿女，他爱我们就像爱他的儿女一样的爱。那 OK， 所以我们管他叫做天父阿爸。那主耶稣基督呢，主耶稣是天父的儿子，哎，我们也是天父的儿女。所以呢，主耶稣是我们的什么关系呢？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兄长。那兄长的关系跟天父的关系，这个感觉上啊，其实反正在我的心里感觉上还是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同辈人之间兄长，哎，没有代沟，对吧？那大家彼此更容易的理解。那圣经上也确实是说，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试探，所以耶稣非常的理解我们。那圣经上还把我们比喻成神的朋友啊，那这种关系呢，就显得更加的平等，更加的亲密。那天上这位神多么的奇妙，多么的伟大， 创造宇宙，创造万有，那在永恒之中的这位神，哎，但是他能把我们称为朋友，这是一种非常亲切的关系。那圣经上还有一种描述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有一点像类似于爱情那样的甜蜜。大家可以去看旧约之中的雅歌，那雅歌呢，就是用描写爱情的方式来描写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描写的呢，是神对教会的爱。在新约中，圣经上把教会描述成基督的新娘。所以说呢，我们和神之间有着一种，有着各种各样的丰富的立体的关系，来帮助我们去了解神对我们的爱。那当我们在神的这个爱中，当我们在神的这个关系之中的时候，我们再去寻找如何明白神的带领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会变得比较简单。为什么呢？当比如说两个人之间关系相近的时候，他们就会彼此的了解。那我有一个朋友，她的老公对她非常非常好，我们总开玩笑说，哎，老婆一个眼神，老公就知道要去干嘛。这是因为两个人长时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那彼此的熟悉。我们和神的交往也是，我们和神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这种关系。那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就会渐渐的了解神，我们就知道，哎，神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怎么样的带领，我们就能够容易的接受到，容易的去感受到。那所以说呢，我特别喜欢圣经中有一个小故事，一个非常简短，就是旧约中记载一个人物叫做诺亚。叫做以诺。那圣经中关于以诺的记载非常简短，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然后神就把他接到天上去。以前的时候我常常的想，哇，与神同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状态，感觉太奇妙了，太酷了。后来呢，我渐渐的明白，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去想着神，我们去思想着耶稣，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去仰望耶稣，那其实这就是与神同行。那最近总听曹大哥的分享，在曹大哥家小组，然后曹大哥说，哎呀，最近就是每天出去干活的时候，就想着耶稣，想着耶稣跟我一起去，耶稣跟我一起干。那其实这样就是一种与神同行的状态。如果曹大哥早生2000年，在圣经还没有写完的年代，说不定圣经中也会记载下一句，哎，曹文弟兄与神同行50年。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都是与神同行的。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感受到，哇，神耶稣和我们在一起，耶稣的那个力量充满我们。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和神说话，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那圣经上都是神所写给我们的文字，所写给我们的内容。那感谢主。所以说呢，当我们在神的里面去寻求他，去了解他的时候，不需要拘泥于任何的形式。那我下面呢列出了7种不同的了解神带领的方式。那其实呢，就是说，我是用我自己的感受把它分成了7种。那大家每一个人的感受，每一个人的经历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拘泥于我所写的这几种的形式。那可能有其他的方式，有些人可能用其他的方式，就好像两个人相处，可能每一个人之间相处的模式方式都是不一样的。那第一种的方式，通过圣经来了解神。那这一种方式呢，就是因为我认为这种方式是相对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因为呢，圣经是写着，就是说圣经是神给大家的，写给大家的话。那圣经是我们这个信仰的根基，是我们这个信仰的基础。那圣经上的启示呢，是具有最普遍的这个普世性的教导。那神所有的教导，所有的带领都不会违背他的圣经。那当弟兄姐妹们之间，对，比如说对信仰发生分歧的时候，也都是回到圣经上来寻找答案，寻找依据。所以其实我们生活中的普遍的原则，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我们普遍的这种神的带领都已经写在了圣经上。 那神给我们的带领绝对不会违背这个圣经，比如说神不会带领我们去偷盗，比如说神不会带领我们去骗人。那通过圣经呢，我们就能够知道神的一个基础的带领。那通过圣经的带领去了解神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要去断章取义。那因为圣经中呢有一些的内容，它其实是包含着比如说时间或者是地域的特性。那有一些内容呢，它可能是在特定的背景之下写给特定的一些的人群。那这些内容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也有参考的意义，也有学习的价值，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内容都适合直接套用在我们的身上。比如说圣经中旧约中很多很多的律法啊，以色列人要去严格的遵守，但是在新约中呢，却已经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我们其实在新约中，我们被从律法的捆绑之下释放出来，我们不用刻板的去遵守那些规条。但是在新约中，神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更美的景象，就是耶稣基督他有多么的爱我们，他有多么的大能，他有怎样的大能。那神给我们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新约给了我们不同的方法去成长，去建造我们的这个生命。那圣经作为一种普世性的带领，它的这个价值呢，就是说是我们所有的价值观做事法则的一种，怎么说，一种基础，一种底调，一种这个最基础的这个内容。那在此基础之上，有的时候呢，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会感觉，哎，某一段的经文或者某一节的经文突然跳出来，就是我读一整篇的经文的时候，但是其中某一节就感觉突然的跳出来，活化在我的眼前，那样的一种感觉。那这种的时候呢，就有可能这个经文，这节经文就是神特意想要对你说的话，就是有一些独特性，就是基于此时此地的这个背景，或者是基于你现在所面临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那神借着这节经文所给你带来的一个答案。那这种时候呢，这节经文会给我们心里一种很强的感动，就是这节经文就是神此时此刻特意所对我说的，那不像其他的经文是一种就是日常的正常的所向我说的，有一种这样的区别。那当神用这种经文来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当神用这种经文和我们说话的时候呢，那很多的时候是和这个第二种方式，借着圣灵的感动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这几种方式有的时候它是综合的，有的时候神用几种不同的方式综合在一起来带领我们。那就是神让这个经文哎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就是好像放大在我们的眼前的这样的感觉。那并且呢，圣灵感动加在我们的心里，给我们心里一种感觉，哎，这句话就是神此时此刻给我的某个问题的答案，或者某件事情的带领。那感谢主。那所以说我们这是我们读圣经非常的重要，我们读圣经对圣经理解的多的话，那我们就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大概是在哪一个方向上，我们就能知道神的心意对我们的生命的带领是怎样的。那圣经呢，有的时候呢还是就是因为它是写给所有人的，所以它偏宽泛。那对于我们生活中的具体的问题，我们自己所经历的细节的事情，那很多的时候是用第二种的方式，就是圣灵的感动来带领我们。那圣灵的感动呢，加在我们的心里，其实这种方式大部分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所说神对我说什么什么什么，神对我说什么什么什么话，神让我去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大部分的时候其实都是神加在我们心里的这样的一种感动。那这种感动像什么呢？就是这种感动很多的时候它像是一种直觉，就是它像是一种第六感，一种很强烈的很确定的第六感。这种第六感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需要理由，有的时候没有理由，我就知道神让我这样去做。你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神就是让我这样去做。那为什么我知道神让我这样去做，为什么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感动，也没有为什么，因为这种感觉在心里强烈到我不会去怀疑它。但是这种感觉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强烈，非常强烈，有的时候呢会比较的模糊。那非常的强烈的时候 就自己会非常的确定，就是任何的原因我都不会去怀疑他，因为神把这个非常强烈的确定加在我的心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这种心里的感觉又是模糊的，那模糊的时候呢，就好像是我觉得神好像让我去做那样的事情，但是我有一些不确定。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那当我们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怎么办呢？一般是通过继续的祷告。那我们继续的祷告呢，那如果我们心里的这个感动是从神而来的，那我们这个感动就会变得更加的确定，变得更加的坚定，变得我们不再去怀疑它。那如果这个感动不是从神而来的，那可能随着我们的祷告，哎，这个心里的这个想法就渐渐的消失，哎，渐渐的不存在，渐渐的我们就觉得不应该去这样做。所以说就是用祷告去更加的确定它。那这个感觉呢，我把它描述成就像收音机的调台一样。为什么像收音机的调台？因为我们听神的这个声音，有的时候呢感觉在心里非常的清晰，非常的确定，有的时候又非常的模糊，就好像是收音机调台，有的时候我找不到那个频道，找不到那个频道，我听到的全都是滋啦滋啦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个背景音。那有的时候呢似乎找到了这个频道，能够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呢又很嘈杂，听不清楚。但是也有的时候我们听的是非常的清晰。那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越多的去祷告，我们和神的关系越亲近的时候，那我们就越容易，就我们就能够越容易的找到神的那个频率。那还有包括读圣经也是，就是呢，我们需要通过读圣经知道神的真理的方向是什么。那这样的话呢，当我们心里出现一个感动的时候，我们和神的真理的方向能够匹配，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从神而来的。如果和神的真理方向不匹配，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声音可能不是从神而来，我们知道这可能是撒旦加给我的假的东西，或者是自己脑海里臆想出来的东西。那感谢主，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最开始的时候会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也没有关系，就好像调收音机找不到那个台一样，那我们就继续的祷告就可以。我自己讲一下我自己的几段的经历。我自己就是熟悉我的朋友知道，主职的工作是一个保险经纪。那保险经纪呢，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行业在温哥华华人的圈子里是最卷的一个行业，比地产经纪还要更卷一些。那在前几年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哎，我做这个工作呢做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那个时候刚来又赶上疫情，然后没有客人，没有人脉，然后没有单子，没有收入，压力非常的大。然后我就跟神祷告，我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要不要换一个工作？然后那个时候觉得，哎呀，这个行业好难啊，然后觉得这么难的一个行业，感觉似乎没有必要去做。我觉得其他很多的行业我都可以去选择嘛，那有很多其他的选择，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而且当我们在这个行业里就是做的艰难的时候，自己的心理主观上也就会渐渐的不再喜欢这样的一份工作。所以我就跟神祷告，我要不要换一个工作。我其实祷告了挺长时间，心里没有感动，就没有得到答案。然后过了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挺长一段时间之后，然后神在我的心里加给我一个感动，就好像是心里的一个声音，然后神对我说不要换行业，继续的做下去。然后呢，那好，神让我继续的做下去，我就接着的坚持。但是呢，这个时候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这个上面写的第三条，就是借着环境来理解神。那有的时候我们分别不清的时候，我们可能希望神帮我们开一扇门，就神希望带领我们的道路上让我们顺畅，那神不希望我们走的这个道路上就帮我们关闭这条道路。那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说我的环境不顺，就是我工作进展不顺，就是我在工作这件事情上的环境不顺，那他和圣灵给我的这个感动呢产生一个不一致。那这种不一致呢，就让我开始怀疑，哎，神之前给我的心里的这个感动真的是神给我的吗？还是我自己臆想出来的？然后我就继续的祷告， 我继续的祷告呢，神第二次在我的心里给我一个感动，跟我说，哎，不要换行业，继续的做下去。那神两次给我这样的感动，就让我非常非常完完全全的确定，这就是神对我的带领。好，那我就继续的在这个行业内做下去。然后呢，我换了一个问题给神，就是为什么？我有在这件事情上，我有一点较真，有一点想刨根问底儿啊。然后我问神，那为什么要让我继续做下去呢？我觉得我已经不喜欢了，然后我觉得我想要去换一个行业了。然后我问神为什么让我做下去这件事儿，我问了好久，神都没有给我答案。然后呢，我就在这件事上陷入了一个和神较劲的一个状态，就是神越是不告诉我，哎呀，我就难受啊，我就越是想知道。那其实我可以不问这个问题吗？我可以没有这个为什么这个问题吗？可以的，因为有一句话叫但遵神旨，莫问前程，神让我们去做，我们去做就行了。为什么非得需要知道为什么呢？为什么非得知道原因呢？可以不知道原因的，但是我就是恰恰是因为，哎，因为我很多事情求问神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事情神都是能很快的给我答案的，就是大部分的事情，我都能够在祷告中，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我就能心里有感动，知道神让我去怎么样做。哎，那这件事情神就一直没有告诉我，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他越不告诉我，我就越想知道，所以我就一直问神。然后后来呢，过了挺长一段时间，神还是把这个答案给我了。然后这次神给我这个答案的方式呢，就是跟我刚才讲的那种类似于心理的第六感，一种直觉，跟那种方式稍微有一点区别。也是属于，就是我也是把它归类为就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这一个类别里。所以说圣灵的感动这个大类别里，就是我自己的总结里，我自己的分类里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更类似于感性的直觉，那一个方向性的东西，一个感觉性的东西。另外一类呢更类似于一种大脑中理性的理解。那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就经常是这个第二种方式。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读不明白，那圣经中有某一节经文，他为什么要这么写呢？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到底是什么意思？跟上下文结合起来怎么理解？我们知道圣经中可能有一些经文给我们感觉难以理解啊。然后呢我就祷告，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就是说我祷告完以后，关于这段经文的解释它就出现在了我的头脑里，就出现在我的理性里。那之前呢我想不通，想不明白，现在我想就能想明白了，哦，他应该是这样解释。那这样解释结合上下文呀，结合背景啊，感觉都很顺，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说一种就圣灵的带领给我的感觉，一种类似于感性的，一种类似于头脑中的理性的。那关于神为什么让我继续做这个工作，然后呢神用这种就是偏理性的方式让我就突然脑子里想明白了，就是这个答案直接的加在我的脑子里。那神呢一共告诉我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工作是一个接触人非常多的一个行业。那现在我的微信里呢是有大温地区的微信好友有2000多个，那并且呢就是几乎每天都会有新的客户被朋友推荐过来加我。那这样的话我能够接触到很多的人，我每天需要跟不同的人沟通啊，见面呀，就有很多的机会去传福音啊。比如说前几天有一个客户，他跟我买了一个保单之后，然后他看到我的微信的签名，然后他就问我，哎，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是啊，然后我们俩就聊起来福音的事情，然后呢他说有机会想来咱们教会看一看呀什么的。那这个就是透着我的这个工作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传福音的机会。那我现在有2000多个好友，并且还在增加，就是增加的也很快。那未来呢，就是比如说我在微信里朋友圈里发一些什么东西，那这个影响力也就会越来越多。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工作，保险经纪这个工作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耐心的工作，那非常需要的耐心，非常需要好的服务给到大家。那有的时候呢大家也知道，就是说有的人对保险经纪就是这个行业有误解呀， 等等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客户可能对我们没有耐心，那就需要我们更加的去有耐心。那神借着这个来磨练我，那神为什么要借着这个来磨练我？因为呢，就是这是神给我的另外的一个感动，就是神在未来他会让我成为一个全职的牧师。那成为一个全职的牧师呢，那就需要有非常大的耐心和非常大的爱心。因为比如说做保险经纪也非需要非常大的耐心，但是不管怎么说，做保险经纪对客户的耐心，对客户的服务，那其实终究的本质上的目的还是出于为了自己更多的赚钱嘛，对吧？但是呢，作为牧师来讲，那对大家的这种付出真的是完全的无私的，完全的就是没有要就不求任何的回报，纯粹的单纯的单方面的去爱和付出。那所以说做一个牧师对自己的耐心和爱心的这种要求是更大的。那神借着这个工作的这个过程呢，就来锻炼我，磨练我这一点。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客户，然后呢他买一个商业的保险，商业保险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险种，在这个做单子的过程中需要跟客户核对很多很多的信息。那这个客户呢，他就没有耐心，他不想提供这些信息，然后他就想随便的申报，让我赶紧把这个保险买了就算了。那我说这个提供错误的信息之后理赔，如果遇到理赔的话可能会没有办法理赔啊。然后客户就不耐烦了，说你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干嘛。哎，他这么说就开始指责我，然后我也就开始火大。然后我说不是我把事情搞得复杂，是这件事情本身就复杂，你如果不想就是提供这些信息的话，那这个单子我没有办法去做，那你去找别的经纪吧。我就把他给推出去了。那推出去之后，事后哎，我想如果我再多一点点的耐心，我再跟他详细的解释一下，那也许他就能理解了。那也许他不仅能理解，也许他还会感谢我做事情很认真。那如果说单纯的就是为了生意本身来讲，那可能我并不需要给他更多的耐心和爱心，因为麻烦的客户他在后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麻烦。那但是呢，为了自己，就是为了自己的这个成长而言，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自己所需要学到的是这种无条件的去爱。那无条件的去爱，可能就是并不是为了自己生意上的得失，我付出多长时间，我付出多少努力，我得到多少回报，这件事情值得我去做还是不值得我去做，不是这样，而是从为了对方好的角度去做这些事情。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自己就可以得到锻炼和成长。那所以说这是神带领我的这一个过程。那在之后也确实是神帮助我把我的这个事业开展起来，那让给我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客户，让我的生意变得特别特别的忙。那讲到这里呢，就所以它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神给我的带领，就是我说神在未来可能会让我做一个全职的牧师。那这个也是神给我的一个启示，神加在我心里的一个感动。这个感动呢，就是我这个感动是这样的，就是神会在我50岁的时候让我成为一个全职的牧师。笑什么？为什么森哥会笑？50岁之前呢，可能是兼职的，在教会中做一些服事，同时还做着其他的工作。那50岁开始会把其他的工作给放下。这个感动呢，我心里基本上确定，不是完全的确定。就像我说的，就是有的时候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有的时候确定感高，有的时候确定感低嘛。那我是属于一个基本确定95%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所以呢，大家可以做一下吃瓜群众，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哎 ，Nathan 今天讲的这个预言未来是不是这样实现的？现在41，对，还有9年啊，感谢主。 那圣灵给我们的这种感动，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圣灵的感动呢，它其实是和我列出来的第六条是结合在一起的。就像我说的，有的时候圣灵的感动它可能并不是说单一的划分的分类，有的时候可能神借着圣经的经文和圣灵的感动一起。那这个感动就是说神借着圣灵的感动和预言，因为我是在预言一件未来的事情嘛，所以说它其实也是属于一个说预言的范畴的。那总结一下，就是圣灵给我们的这个感动，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是在我们的心里是平安的，它不是一种躁动的感觉，它是一种让我们的心安静，让我们的心里平安舒服，让我们在祷告中越祷告对这个感觉对这个想法越坚定越确定。那我们在跟随神的这个带领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在事情中我们的心往往是躁动的，我们的心往往是慌乱的。那在这个躁动和慌乱中，我们有的时候就难以听清圣灵的这个感动。那但是呢，当我们的心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心越安静，我们就越容易去分辨圣灵的这个声音。那这个圣灵的声音就是加在我们的心里的一种感觉，像是心里的一种声音啊，它通常不是耳朵听到的这个听力上的声音。但是呢，我也听说过几例有弟兄姐妹经历过耳朵听到神，直接听到啊，谁在说话，神在跟我说话，我听说过几例这样的事情。那 OK， 但圣灵的感动呢，有的时候因为当我们在事情之中的时候，我们的心慌乱，我们的心躁动不安，那我们就难以去分辨和捕捉。我们有的时候确定感强，有的时候确定感又很弱。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用第三种的方法，就是借着环境。那当我们借着环境的时候，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祷告主啊，这个时候一般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面临着不同的选择，比如说不同的大学的 offer 或者是不同的工作的机会，这样的情况下，那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的来祷告，主啊，我不知道哪一条路是你带领我的，那我希望我求你来帮我，帮我把不属于你心意的那扇门帮我去关掉，那希望你呢帮我把符合你心意的那扇门帮我打开。那比如说是一个工作的话，那就希望你让我在符合你心意的这个工作上让我顺利，让我能够顺利的接到这个工作的 offer， 让我顺利的通过面试等等的。那借着这个环境，那其实是我们把这个事情，把做这个事情的这个权利交到了神的手中，神你去做，哎，我不管了，我管不了，你去做，我跟着走就可以了。那你往哪儿带我就往哪儿走，你让哪个事情顺利，那我就知道这是神你带领我的一个道路一个方式。那这是借着环境，但是借着环境呢，有的时候它会和比如说第二条圣灵的感动所不一致，相冲突，有的时候是会这样的。就像我说我的那个例子，就是神感动我继续的做下去，但是在那个时间段的时候我的环境是并不顺利的。那当产生这种冲突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我们可能就是说，哎，到底哪一种带领方式是正确的？那我们可能就需要继续的去祷告。那继续的祷告，有可能呢，神就是说把那个正确的感动加给我们。那也有可能呢，神帮助我们去改变这个环境。有的时候环境是，有的时候环境的不顺利是暂时的。那我们也经常能够遇到有弟兄姐妹的经历是这样的，就是说神给他一个感动，让他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过程中就是非常的不顺利。但是呢，这个时候神会加给他那个心里比较强的感动，让他用这个比较强的感动去克服掉那个不顺利的那个感觉，让他非常坚定。虽然事情做得不顺利，但是神其实就是让我继续再坚持下去。那可能到某一个时间点上，或者到某一种情况下，那事情就开始出现转机，之前其实是神在预备。那借着环境这种方式呢，相对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容易理解一些。那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环境上也是错综复杂的，圣灵给我们的带领给我们的感动，有的时候呢我们分辨不清楚，环境上有的时候也并不是说简单的非一即二，神关了哪扇门开了哪扇门，环境也是错综复杂。那这个情况下呢，有一种方式就是说神会有可能借着其他弟兄姐妹的口来告诉我们他的带领。那这个情况经常是比如说发生在教会的祷告会里， 那教会的祷告会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可能比如说，几个弟兄姐妹围着其中的一个人，一个弟兄姐妹在为他来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呢，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就会跟这个人说，哎，神让我告诉你什么什么。或者有的弟兄姐妹会说，哎，我看到一个意象是关于你的，这个意象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比如说像 Jason 牧师啊、燕牧师啊，其实都是很喜欢经常的去传达神的这个话语，传达神的这个启示给被祷告的这个弟兄姐妹。那有一次，在之前有一次祷告会中，然后给教会的一个姐妹祷告。当时呢，那个姐妹呢是在为自己身份的事情，就是加拿大身份的这个事情，在为这个事情在忧愁。然后祷告的过程中呢，我就看到一个意象，就是这个第六条写的意象，就是这个意象就是在我脑海中出现的一个画面。然后我看到一个意象，就是呢关于这个姐妹，就是说这个姐妹呢，她是一棵树，它上面长满了果子，红红的果子长满了。然后那个树呢长在青草地上，旁边有一条小河从旁边流过。就像我说的，有的时候这个感动强烈让我非常确定，有的时候呢也不敢那么确定。那当我看到这个意象，脑海中出现这个画面的时候，诶，我当时我自己在那自我怀疑，我自己在自我怀疑，我在想，诶，这个是神给我的意象呢，还是我自己瞎想出来的呢？我正在那自我怀疑呢，然后师母 Bessy 开口，然后冲对这个姐妹说，你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啊，感谢主！当时我自己在旁边，我很震惊，因为我没有说出我的那个意象嘛。但是 Bessy 所说的那个话语和我所看到的那个画面是完完全全一致的呀。然后这是圣经中的诗篇那个一章三节所写的，就是一段经文嘛。然后那这神用这段话来安慰这个姐妹，姐妹呢可能自己心思烦乱，心里忧愁。那他可能就是自己听不清神的声音，然后因为自己的心思太重，那神借着我们，借着我看到的意象，借着师母的口中的话结合起来，诶，这是神要安慰这个姐妹，要传达神对她的一种带领，一种旨意，一种帮助的这样的一种这种的感觉。这样的事情也就是其他的时候也有发生过，很多的时候也是很奇妙。所以说呢，我们有的时候寻求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方式。但是我们都要知道，就是这个神是我们自己的神，这个神不是牧师的神，不是哪个弟兄的神，这个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神。那所以说，其实我们自己是可以直接跟神交流的，我们自己是可以完全的就是说建立自己和神的关系，神自己对我们的带领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去分辨的清楚的，我们完全可以去分辨的清楚。那只是神有的时候呢，他体恤我们，体恤我们的软弱，体恤我们的不足，他可能用更多的方式来带领我们。那当我们在教会中，就是说如果我们换一个角色，我们不是那个被祷告的人，我们是那个为别人祷告的那个人，我们是那个去传达神的带领，传达神的旨意给其他人的那个人的角色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多多少少的注意一点，就是说前提一定是自己对圣经的真理的背景了解的足够清楚。那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有可能就是说传达出来一些错误的，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那并不是神给这个人的。那感谢主。那我们看第五种方式，跟随教会的大方向。因为我们身处在教会之中，那神呢带领教会，就像带领每一个人一样，神带领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方式，那神带领每一个教会也有针对这个教会独特的带领。那可能神要让这家教会在这个阶段最需要去注重什么，需要去培养什么，建立什么等等的。那我们身处在教会之中，所以说教会的方向呢，也就是跟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方向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比如说最近咱们教会就在操练这个向自己和向家人说肯定的话语，那找出自己和对方的优点。感谢主，这是在操练我们的恩典的思维。因为挑别人的错这件事儿，是从伊甸园里亚当夏娃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来的。所以挑别人的错这件事儿本身其实是来源于律法的思维。那如果说我们在恩典的思维之下，其实我们总是会看到大家的优点。 那并且把这件事情说出来，说出来看到，然后之后说出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说出来的时候就能够去造就人，你说自己的优点就造就自己，你说家人的优点你就造就家人。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其实有一个原则，就是言出法随的一个原则。言出法随这个词儿经常出现在我们中国文化里的修仙小说里。修仙小说里，当一个人修炼到什么级别的时候，他说什么，然后事情就会按照他所说的这个方向，然后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那其实在圣经的这个，在神创造这个天地的原则里，我们不需要修炼，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创造天地是用他的话语，那神与生俱来具有这个言出法随的特性，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也把这个权柄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说什么的时候，我们的话语中就带着权柄，带着能力，我们去说造就人的这个话语，那这个人就被造就。感谢主啊。我们看下面的第六个带领我们的方式，各种的异象、异梦、预言的恩赐。我自己是经常的会看到异象，尤其是在祷告中的时候。异梦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一次都没有。所以每一个人是不同的。凯文牧师就经常是做异梦嘛，在梦里就是哎，神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带领，一个指示。那预言的恩赐呢，就是我有过偶尔的时候会有预言的恩赐。那比如说我再说一个我看到的另外一个预言，就是呢我看到在未来我会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类似于体育场那样的地方讲道，那底下坐着许许多多的人，那这个也是神让我看到的一个未来的景象吧。那大家也同样是可以做一个吃瓜群众啊，看看未来是不是会照着今天的预言所发生。9年以后啊，感谢孙哥，孙哥也看到了是吗？那我们这个就是说，像意象，就是在我们也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幅画面。这个画面呢，就是比如说大家现在想象一下，现在大家想象一个开满了樱花的一片树林，开满了粉色的樱花，然后小风一刮，然后落英缤纷。大家想象一幅这样的画面。那其实我们看到的意象，大部分时候都是跟脑海中想象的这个画面是类似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分不清楚，哎，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自己想出来的。但是呢，因为有的时候伴随着比较强烈的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哦，这个肯定是从圣灵来的。那我这么多年在信主的经历中，就是我听说过有几次大家是眼睛看到的。那我所说的这个意象，大部分的是脑海中看到的。眼睛看到的，我能明确想起来的是有三次。有一次是就是在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教会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的父亲，然后呢就是亲眼看到耶稣向他显现，还跟他说话。然后呢，那个是一次。然后第二次是我印象中是咱们教会第一次去那个，就是第一次营会在海边的那一次，好像 Maggie 姐妹吧。因为当时就是我没有太深的印象，后来听说好像是 Maggie 姐妹在大家的聚会中看到眼前一副十字架，是不是？然后呢，那个就是说她是眼睛看到的，并不是那个脑海中看到的那样。然后呢，我自己也经历过一次，就是哎，就只有我自己只经历过一次眼睛看到一幅画面。那感谢主，就是异象、异梦、预言的恩赐，这些都是属于圣经里所列出来的这个属灵的恩赐。那我们可能不需要特意的去追求这些，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神自然而然的会把这些东西加给我们。最后一条，领受耶稣的生命，与神一体，与神同步，与神合拍。那这一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教会其实咱们常常的讲领受耶稣的生命，对吧？那这是咱们教会特别强调的一点。比如说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宝血，那我们也常常的讲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活着。那这种状态之下，其实我们和神是合为一体的。那还是中国的古人的文化里有一个词叫天人合一。那天人合一听起来，哇，好厉害的一个境界啊。但是其实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耶稣的生命进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其实我们都是天人合一的。 那当我们和神的生命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和神的这种合拍，就像两个人唱歌这个声音合在一起，产生共鸣，产生共振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所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神想要做的事情，那神所想要做的事情其实也恰恰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在这种状态之下，就是我们可能就不太需要像前几种方式那样特意的去求问，哎，神你到底是怎么样想要怎么样带领我。其实在这个第七种这种状态之下，我们只要凡事我们自然而然的去做，我们顺着心里的这种不需要特意的去问，心里的这种浅浅的默默的这种感动，我们顺其自然的去做，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符合神的心意的。那这是和神，就是说和神的生命连结的一种美好的状态。那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就是整个的生命就会变得非常的轻松，会变得非常的喜乐。那因为我们每天都和神在一起，我们心里感受到神，然后以神为乐的那种心情自然而然的就生发出来。那总结一下啊，通过圣经来了解神，这是一种最基础的方式。那神把他的旨意都已经清楚明了的写在了圣经上，那我们所用的其他的任何的了解神的方式都不能够和圣经所写的内容相违背相冲突。那圣经是永远不变的原则，它是最清晰的，是我们这个信仰的指导的根基。那圣灵的带领呢，就更加的灵活，更加的像风一样自由灵活，那和我们的现实的生活的细节更加的贴近，那也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随时随地都会跟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那圣灵的带领有的时候呢它就会非常的清晰，有的时候我们模糊不清的时候，我们借着祷告让这个感动会变得清晰。那之后呢，借着环境，借着弟兄姐妹的口，那跟着教会的大方向，这三种方式相对的都简单一些，我们更多的就是说跟随就好，交托和跟随。那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默默的去祷告。那异象、异梦、预言这些感觉很神奇的东西，也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神会加给我们。那领受耶稣的生命，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种生命的状态。那这种生命的状态其实是非常的根本，非常的根基性的。只要我们生命的状态好了，我们和耶稣的关系好了，就像我最开始所讲的，一切其实都是基于和耶稣的关系。我们和耶稣的关系亲近了，关系好了，那神其实不管用任何的方式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是非常容易明白的。那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远离的时候，那可能就是说，要么是神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听到，那要么是我们听到了也不愿意去做。所以说呢，还是和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感谢主，我最后用一节经文来结束今天的内容，就是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阿们。